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托邦。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的细腰美女，这是数百年前日本染黑齿、抹白粉、拔眉毛的舞技，这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寸金莲。大家觉得她们美吗？不管你觉得她们美不美，她们都曾经非常符合古人的畸形审美标准。其中三寸金莲在中华大地上甚至流行了上千年，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强令男子剪掉辫子，女子停止缠足，缠足这项陋习才终于被官方画上了句号。可最近一项跟缠足有关的新闻竟然冲上了热搜，某网店销售三寸金莲缠足袜299元一双。几年前还有微博大 V 刘平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为缠足证明》的文章，不到两天阅读量就突破了200万。2021年也曾有网友在百度裹脚吧分享了自己的缠足经历，引起过舆论热议。大清都亡了100多年了，这群人的脑子难道也被缠坏了，准备搞一个缠足文艺复兴吗？缠足为何会风靡中华大地上千年呢？为什么古代男子会对一双金莲小脚起莫名的冲动呢？今天我们来聊聊缠足背后令人大跌眼镜的真相。知乎专栏洪流之下残暴悲凉的黑暗历史中有一篇文章，作者讲述了他缠足的太姥姥的一生。这是我在网上能够找到的有关缠足的真人真事的最详尽的资料了，我索性就将作者的太姥姥称为中国最后的小脚吧。太姥姥化名周玉梅，1911年出生于山东莱阳。周家算是当地的大户人家，但是周玉梅的命却很苦。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续弦的二娘对周玉梅并不好，经常背着周玉梅的父亲悄悄地教训小玉梅。5岁那年，小玉梅迎来了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姑姑带着几条2寸宽3-4尺长的布条，几双造型各异的鞋子，一堆棉花，一轴粗针线和一大包药膏来到了玉梅的房间。进屋之前，周父看了一眼这些道具，对周玉梅的姑姑说道，好好缠，让咱们玉梅将来做个有出息的闺女。原来周玉梅的姑姑是来给她缠足的。过去缠足一般都是在女孩子5到8岁之间进行的，年龄太小则骨骼过软，容易造成残疾，年龄太大则骨骼太硬，不容易成型。缠足整个过程可以分为5个阶段，耗时共3年之久。第一阶段称为试缠，要将除了大脚趾之外的其余4个脚趾向脚底内侧紧紧按压，裹上长布之后用针线缝住。第二阶段称为试紧，比第一阶段的力道更强一些。这是最难熬的阶段，时长大约半年，每3天需要把裹脚布拆开一次，清理脚上的鸡眼和脓包，然后再重新缠裹，而且一次比一次缠得更紧。第三阶段叫裹肩，此阶段脚背会逐渐高高隆起，被压弯的脚趾头会与脚底融为一体，变得又扁又平，脚型也逐渐呈现肩型。第四阶段称为裹瘦，古人追求的是骨脚，即一双小脚上几乎摸不到一点肉。缠足的过程中，由于血液不流通，脚背上的皮肉往往会多次出血溃烂生疮，然后结痂脱落，最后就只剩下了一副骨架。第五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为裹弯，脚后跟的骨头会变形向前屈，脚背呈弓形，脚后跟与脚掌之间会出现一条细缝，这条细缝也被称为折腰。就这样，一双金莲小脚就被缠出来了。民间有一句俗语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周玉梅缠足的第一天是姑姑陪她睡的，他双脚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哭着求姑姑说，把我的脚放开吧，可姑姑却不为所动，只能低声的连哄带劝说道，玉梅啊，忍一忍吧，将来是否能找个好婆家全看这双脚了，你娘要是在下面知道我手软了会恨我的。缠足之痛已是钻心，但更残忍的是周玉梅每一天还要强忍着疼痛下地练习走连步，因为小脚之上摇曳生姿的步伐才最是撩人。小时候玉梅也会感到困惑，她看着自己这双像一对被烤熟了的羊蹄子的脚，实在不知道好看在哪里。 姑姑却告诉她，脸蛋是天生的，脚是后缠的，将来嫁人的时候，婆家也是先看脚后看脸的。在旧社会，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的另一私密器官，除了自己的丈夫之外，不能被任何人观看，更不能被抚摸。自古以来，最容易引起人情欲的地方，往往都不是裸露在外面的地方，而是包裹在里面的地方。《金瓶梅》中，纨绔户子弟西门庆对潘金莲的勾引，就是从捏潘金莲的小脚开始的。书中说，西门庆看上了潘金莲，去求王婆拉皮条。王婆说，她有没有这个心思，实在是不好说。你可以来我家吃饭，我请她也来。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假装把筷子掉在地上，然后俯身去捡，顺势捏一下她的小脚。如果他发作，老身就没有办法了。如果他不言语，这事儿就成了。西门庆照做，这事儿果然成了。不仅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晚清时期有一大批文人墨客都是资深小脚控。湘中名士王先谦、叶德辉在看书的时候，甚至要手握姬妾的小脚。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女子的足小不盈握，惹人怜爱。又由于足小，走起路来乒乒停停、扭扭捏捏，也会使男子浮想联翩。可以昼间欣赏，夜间把玩。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不便于行动的小脚会迫使女人在走路的时候绷紧双腿的肌肉以及盆底肌，这就相当于时时刻刻在做锻炼，有利于提高房中室的欢愉度。清末学者辜鸿铭曾经说，裹脚能使血液向上流，使臀部变得丰腴性感。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更是在其著作《闲情偶记》中公然声称，缠足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当时男人们的奇特欲望。李渔竟然还将小脚的玩法归纳出了48种之多。缠足的一面是充满欲望的男人，另一面却是难以行动的女人。脚本来应该是人行走用的工具，但是在旧社会却成为了女人们被物化的标志。一旦女人缠足，就意味着她丧失了大部分的行动能力，变得更好掌控，变得更乖顺，变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人行动受限，便减少了抛头露面的机会，也杜绝了发生有伤体统之事的潜在可能性。迫于生计，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附于男性。回到周玉梅身上，自打开始缠足之后，她的房间里就时常飘荡着一股怪味，那是裹脚布的酸臭味和擦拭伤口的草药味的混合。姑姑告诉周玉梅，很多男人是最爱这个味的，甚至一闻到这个味道就会起莫名的冲动。裹脚布对于女人来说是极其私密的东西，除了自己的丈夫，不能让任何男人看到，所以大白天在太阳地里晾晒裹脚布是万万不可取的行为，只能在自己的屋子里拉一根绳子将裹脚布硬干。周玉梅的这双小脚除了自己和姑姑见过之外，第一次暴露在别人面前就是她的大婚之夜。周玉梅16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周家分家，大哥带着二弟和玉梅来到了烟台生活。二娘因为没有生育过，只分得了一小部分家产，带走了小弟。可谁都没有想到，二娘转手就将年仅13岁的周家小弟卖给了一个远房亲戚，给人家做儿子和劳动力。来到烟台之后，周玉梅在大哥的牵线搭桥之下，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富裕商户，那是毕氏海参的毕家二儿子。毕二是个资深的联控，大婚当晚掀下周玉梅的红盖头，对周玉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快把鞋脱了，让我看看你的小脚。裹脚布散尽，毕二捧着周玉梅的一双小脚，不禁心头一颤，说道，这是上好的佛头莲呀，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佛头莲一书最初出自于清代方炫所著的《香莲品藻》一书，这本书也被称为是女子缠足的百科全书。至于作者方炫，除了这本书之外，我再也没有查到他有任何其他的著作，所以关于他的学识和爱好，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吧。方炫将小脚分为3贵5式9品18种，所谓佛头莲是小脚18种中的一种，指的是脚背鼓起如佛头碗髻般的脚型。凭着这双小脚，周玉梅真的在毕家过上了少奶奶般的生活，此时的她也不禁对姑姑过去的严苛感到感激。但是好景不长，婚后不久，毕二的本性就完全暴露了出来。他是个大烟鬼，平时大烟抽的太多了，把肺给伤着了，得了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肺结核。这个病放在民国时期妥妥的不治之症。恰逢此时周玉梅还怀孕了，一个寒冬腊月里，周玉梅分娩，生下来的是个女孩，这让毕二大为恼火。病入膏肓时日不多的毕二做梦都想要个儿子，他不顾周玉梅刚生产不久，揪着周玉梅的头发就往滚烫的火炉上按。幸亏周玉梅额前有厚厚的刘海挡着，不至于伤得太重，但是额头上还是留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疤。 毕加给女婴取名为毕云芳，刚出生的几天，小云芳就被塞到了炕底下睡，任凭如何哭闹也不能被抱上炕睡到母亲的怀里。这种做法也是老一辈留下来的陋习，家里如果生下女婴的话，需要被丢在床底下几天，寓意是女孩子生下来就是低贱的，生下来就要懂得男尊女卑。没过多久，毕二死了，毕家大哥和大嫂觉得玉梅和她的女娃娃毕云芳是个累赘，于是又给玉梅说了门亲事，让她改嫁了，说白了就是将玉梅赶出了毕家。说到这儿，相信很多人会感到好奇，缠足这项变态的陋习究竟是谁发明的呢？关于缠足的起源，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有人说起源于隋朝，有人说起源于唐朝，甚至还有人说早在殷商时期，王公贵族就开始缠足了。传说商纣王的爱妃妲己是狐狸精变的，但是脚没有变好，就用布给裹了起来。由于妲己受宠，宫中女子便纷纷学她，把脚包了起来。当然了，这只是神话传说而已，最新的考古资料显示，五代之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西汉古墓马王堆出土的千年不腐女尸辛追夫人就是没有缠过脚的天族，五代著名画家顾闳中的作品《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是天族。根据一些野史的记载，缠足得以流行跟南唐后主李煜是脱不了关系的。道山新闻记载，李后主十分喜欢看爱妃姚娘将脚缠成新月状，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的样子，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姚娘的体态显得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后来又被士大夫贵族阶级的家眷们模仿了去。到了宋朝，缠足已经蔓延至普通阶层，宋代大文豪苏轼、辛弃疾都曾经写下过有关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就是专门为咏缠足而写的，上篇描绘了小脚歌妓轻盈纤妙的步态，下篇则突出了小脚给女人带来的痛苦。辛弃疾也曾经作词说到，蛋黄公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宋代缠足的尺寸还没有到三寸金莲的程度，主要集中在四寸到五寸之间，但是以小脚为美的风气已然渗透到了万千百姓心中。到了元代，蒙古铁骑入主中原之后，原本不缠足的蒙古人对汉人的缠足习惯不但不反对，还持的是赞赏态度，使得缠足之风继续发展。元代词曲杂剧也对鲜美小足吹捧至极。明朝之后，缠足之风逐渐进入鼎盛。王鸿渐《西楼乐府》中的一句“梨红软鞋三寸整”，表明当时缠足已经要缠到三寸了。男女到了适婚年纪，没人上门说亲，考量男方条件好不好的首要标准是家境和前途，而女性的衡量标准则是三寸金莲的美观程度。靠着一双小脚，鲤鱼跃龙门，嫁入豪门，成为阔太，成为了无数女性梦寐以求的事。缠足已然成为了女性婚配的通行证，也是桎梏女性的枷锁。就连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也曾经因为一双天足沦为民众的笑柄，人们用露马脚来讽刺马皇后的大脚。到了清朝，清兵入关之后，满人对汉族男子下达了留头不留发的剃头令，强迫男性剃掉前面的头发，对女子下达的则是禁止缠足令。不过不要以为清政府实施这些法令是出于解放女性的好心，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心理和文化上彻底征服中原人。但这些法令反而激起了汉人的民族情感，对异族统治者的抵触情绪更加强烈，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让步。康熙七年禁止缠足令被解除，民间女子恢复缠足，此后缠足的习俗发展至巅峰。其实不少清朝皇帝本身就是帘控，最著名的便是咸丰皇帝了，他养有四位缠足的宠妃。但是早在顺治元年，孝庄太后就曾经发布上谕，禁止缠足的汉人女子进宫，违者斩杀。碍于组织，咸丰皇帝不能将缠足的妃子接进宫，于是就想了一个擦边球的办法，把他们养在行宫圆明园。根据史料记载，咸丰皇帝每年住圆明园长达十个月之久，宠爱缠足宠妃是一个重要原因。清朝缠足风气之盛行，不仅毒害女人，还残害男人。清代诗人袁枚在他的《随园笔记》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云南绵谷有一对夫妇，生下来男婴之后，为了好养活，就给孩子穿耳洞缠足，这个孩子直到考中了秀才，才扔掉了耳环和裹脚布。 另外，根据清代声色志的记载，清朝是不允许男女演员同台唱戏的，所以有一些男演员为了能够更好的演好旦角，就开始自觉缠足。当然了，不管在哪个朝代，缠足的人绝大多数还是妇女。晚清时期甲午战争战败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和梁启超将缠足上升到了国运和民族兴衰上，他们一边喊出了女足不持中国必不强人才必不胜的口号，一面倡导戒缠足运动，对妇女进行反缠足劝说。康有为还首当其冲不给女儿缠足。1896年，康有为在给清光绪帝的奏折中说道，最害笑取辱者莫如妇女缠足一事，臣切身耻之。一时之间，全国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天足会，反对三寸金莲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前女子足之大小取决于男人的好恶，而如今又被认为攸关文化兴衰和国家命运。似乎自古以来，这双脚是缠还是放都不是女人能决定的。1912年清朝灭亡之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发布了痛斥各省劝进缠足文，反缠足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但千年的封建礼教岂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再加上缠足与男人的私密之乐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缠足禁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起来非常有难度。根据劝文，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需要每月上交一定数额的旧裹脚布作为考核该地放足绩效的依据。结果许多政府官员为了应付上级的命令，便从坊间购买了全新的裹脚布，跟缠足妇女以新换旧勉强交差。到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发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未满15岁之幼女已缠者立即解放，未缠者不许再缠，违者罚以1元以上5元以下之罚金，30岁以上妇女劝令解放，但不再强制。至此，反缠足被写入了法律条文之中，成为了由政府强行推行的官方运动。这项陋习才逐渐从大城市消失，并慢慢影响到偏远乡村地区。然而，对于已经缠足的妇女来说，劝诫她们放足，又何尝不是对她们的二次伤害呢？由于长期缠足，周玉梅的小腿肌肉早已萎缩。以前她过的是少奶奶的日子，时常被人伺候着，可改嫁之后，她不得不里外劳作，买菜做饭收拾家务是她的日常。然而踩着一双小脚，周玉梅连一口锅都端不稳。周玉梅的第二任丈夫名叫王春阳，贫农家里出来的读书人，在烟台做教书先生。王春阳待周玉梅母女俩不薄，对毕云芳更是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看待。婚后没多久，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王春阳便劝周玉梅放足。解放双脚当然是周玉梅乐意做的事情，只是她没有想到放足竟然也是一种痛苦。她的双脚因为常年被裹脚布紧紧缠着，肉变得十分柔软，猛然放足之后，脚心疼痛难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无法保持平衡。紧接着便是发炎和肿胀，甚至还引起了高烧。后来周玉梅才知道，放足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慢慢来，期间还需要用药水不断的浸泡双脚。就这样，周玉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终于解放了双脚。虽然脚面变宽了，干瘪的脚趾头也变得圆润了，但是畸形的骨骼已经无法再恢复原样了。日子一天天过去，除了收拾家务，周玉梅还会利用闲暇时间做一些针线活补贴家用。她本以为可以和王春阳将这安乐的日子长长久久地过下去，可是厄运又降临在了她身上。1938年日寇打来了，烟台全城沦陷，日军在这里建立了烟台公署，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和抗日人员。王春阳开始变得早出晚归，神色不宁，周玉梅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直到有一天王春阳没有回家，周玉梅四处打听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消失了数年的周玉梅的二哥突然找到了周玉梅家，神色慌张地对周玉梅说，玉梅快带着孩子跟我走，王春阳是地下党，已经被小日本抓捕了，别牵扯到你身上。这话就有如晴天霹雳一般，周玉梅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二哥拽着收拾了行李，带着女儿离开了。二哥把周玉梅娘儿俩送到了烟台附近的崆峒岛上，那里人烟稀少，不容易被日寇发现。周玉梅母女俩过起了隐姓埋名的农家生活。在这期间，二哥来看过她几次，还给她送了一些钱。 但是每当周玉梅问起二哥是靠什么过活的，又是怎么知道王春阳被捕的消息时，二哥总是闭口不谈。不久后，周玉梅又从二哥那里得知了一个噩耗，王春阳已经被日寇处决了。烟台大马路上一个饭店被日军占领了，那里陈列了很多玻璃缸子，里面全是抗日人员的首级，有一具首级非常像王春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烟台的日军侵略者被赶走，二哥也来崆峒岛把周玉梅母女接回了烟台。不过这次见面，二哥是来跟周玉梅道别的，他说他要去青岛了，这一去可能是很久。二哥把周玉梅母女俩托付了给了他烟台的一个朋友李一。这一年周玉梅34岁，她的女儿毕云芳15岁。二哥的朋友李一在烟台的一家洋行里做文员，几年前老婆死了也没有孩子，家里房子足够大，周玉梅母女俩也能住得下。后来周玉梅才知道，多年前二哥就加入了国民党，49年之后跟随蒋介石来到了台湾。虽说周玉梅在崆峒岛上蹉跎了几年，但是30多岁依然容貌姣好，一来二去他就跟李一日久生情，好到了一块儿。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接受过高等教育还送毕云芳去上学的李一竟然是个小脚迷。同居之后没多久，他就开始求着周玉梅再次缠足，甚至不知道从哪儿淘到了两双包着金边镶嵌珍珠的小脚鞋，盼着周玉梅能再次穿上。为了讨好新丈夫，周玉梅选择再次缠足，她买来了白麻布，剪成了长条，又经历了一次儿时的噩梦。本以为这样的付出是能换来真心的，可谁想到李一竟然把淫邪的目光落在了周玉梅的女儿云芳身上。李一想让毕云芳也缠足，气得毕云芳二话不说直接离家出走了。周玉梅哭着找了女儿好几天，才从女儿的同班同学家把她找了回来。见到母亲时，女儿斩钉截铁地说道，妈妈呀，现在是新社会了，谁还以小脚为美了？我们学习班的教员说了，缠足是封建社会对女子的压迫和束缚，不但我不能缠，你也不能缠。现在男女都平等了，女子要出去工作，要有安身立命的本事，才不会再被压迫。女儿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周玉梅回顾自己的前半生，一直依附于男人而活，最终却落得个女儿差点都保不住的下场。他暗下决心，以后的日子一定要靠自己。此后的2年里，他带着女儿毕云芳一起织花边，又学了缝纫，通宵达旦，把眼睛都熬坏了，就是想快点攒钱搬走。2年后的一天，周玉梅趁李一上班时，悄悄带着女儿毕云芳搬家了。踏出门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真正的获得了新生。1987年，台湾开放两岸探亲。1989年，78岁的周玉梅终于在有生之年见到了海峡对岸的二哥。在接二哥回烟台之前，周玉梅还辗转联系到了小弟。那时周家大哥已经不在了，兄妹三人在机场抱头痛哭。1992年，81岁的周玉梅寿终正寝。1999年11月，中国最后一座专为缠足妇女制鞋的哈尔滨志强联鞋厂停止了运转。90年代之前，志强联鞋厂每年的销量还能勉强达到300双左右。90年代之后，库存逐渐堆积成了一座座小山。连鞋买主的年纪大都超过了80岁，人数也在逐年减少。鞋厂索性将最后一批没有卖出去的连鞋捐给了黑龙江省民俗博物馆。位于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被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小脚女人部落，这里曾经生活着300多位三寸金莲。由于地理位置闭塞，这里的不少老人都曾经在天足运动呼声最高的时候选择缠足，也无意中使这里成为了缠足这种畸形文化的最后堡垒。如今六一村的小脚老人已不足20位，而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这些耄耋老人也成为了千年悲凉历史的最后缩影。不只是中国，其实放眼全世界，不少民族都曾经有过畸形的审美观。19世纪，细腰风曾经席卷整个欧洲。当时无数欧洲女性为了使自己的腰细一点再细一点，不惜穿戴用筋骨、钢丝、藤条等材料制作的紧身束腰衣服。肋骨断裂、脊椎变形、内脏移位，甚至束腰致死的案例频频发生，但这依然阻挡不了欧洲女性对病态细腰的追求。因为细腰不仅被认为是美的象征，更被认为代表着社会地位的高低。腰越细，身份就越尊贵。相传束腰最早起源于宫廷，野史的说法是法国的一位女王偷情之后怀孕了， 为掩人耳目，便将自己逐渐隆起的肚子用腰带捆绑，结果发现这竟然有脱高乳房的作用，再搭配实心的低胸衣服显得格外性感，上行下效，束腰就这样成为了一种潮流。比起欧洲束腰，更让人吃惊的是非洲埃塞俄比亚摩尔西族少女的唇盘。这个部落的女孩长到10岁左右的时候，就会把下唇割开，并且在其中放入一个小圆盘，随着年龄的增长，圆盘会越放越大，直到女孩们出嫁。这里的人们以唇部畸形为美，没有唇盘或者唇盘很小的女子是很难嫁出去的。不过唇盘的诞生最初其实是为了让女子毁容，以降低她们吸引力的。这样一来，当摩尔西族与其他部落交战时，男人们就不用担心自家婆娘被人抢走了。讽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毁容的行为竟然被当成了一种独特的美。比起束腰和唇盘，日本曾经风靡一时的黑牙妆绝对是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审美标准。话不多说，咱先来张图，大家感受一下。据史料记载，1000多年前的日本平安时代，染牙的风俗从日本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人们用铁屑和五倍子将牙齿染成黑色，具体做法是将烧热的铁屑浸泡在浓茶或者是淘米水中，再加入醋或者是酒，以增加染色剂的光泽。为了加强染料附着在牙齿上的能力，有时候还会混入五倍子粉末。黑牙得以流行的确切原因早已无从考证，但有学者认为黑牙是为了丑化女性，避免她们遭到强奸。也有其他学者说，黑牙其实是为了弥补当年盛行的白脸妆的缺陷，因为将脸漆成白色会在视觉上使牙齿显得更黄，所以人们索性就干脆把牙齿染黑好了。日本平安时代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就形容说道，女主角紫姬拔眉染牙后变得更美了。当时的日本贵族女子人人染牙，可这么做难道不害怕半夜起床照镜子的时候把自己吓到原地灰飞烟灭吗？真是是美还是鬼，傻傻分不清呀。说到这儿，相信不少人会感到庆幸，好在那个束腰缠足染黑牙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几则新闻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原来至今为止，这些文化糟粕还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1937年出生于美国的凯西·琼尼今年已经86岁了，他曾经拿下过世界最细腰围的吉尼斯纪录。身高1米68的凯西最瘦的时候腰围只有一个大号啤酒杯的粗细，腰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 0.48。要知道，一般腰臀比例达到 0.7 就已经是非常苗条了，芭比娃娃的腰臀比例也只有 0.54。 凯西数十年坚持穿束腰紧身衣，只是因为她的丈夫鲍勃是一个细腰迷。
I like the appearance and I like the feel of the small waist. It's always been more attractive.
可笑的是，鲍勃还是一位外科医生，他坚持说束腰服不会对凯西的健康造成任何影响，只是会稍稍挤压最下面的两根肋骨，胸腔里的内脏都是可以移动的，问题并不大。无独有偶，不知道从何时起，国内互联网上悄然出现了一批想要复兴缠足的人，他们聚集在一个名为裹脚吧的论坛中，展示着小脚的成果，交流着裹小脚的心得。有人贴出自己女友的脚丫，询问吧友说这双脚要裹多久才能够成为5寸小脚。还有13岁的少女说自己喜欢裹脚，但不知道该怎么裹，有会的请私信。早在2017年6月26日，就有一位名为刘平的微博大 V 曾经发布了一篇题为为缠足证明的文章，引起过热议。文中刘平称，裹小脚并非主流观点认为的对女性的摧残，反而是保护了女性，让她们远离了重体力劳动。不过这篇文章很快因为投诉过多而被平台移除下架了。今年4月12日，网店售3寸金莲缠足袜299元一双的词条冲上了热搜。点开新闻一看，原来是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有不少店家兜售缠足用品。缠足专用袜299元一双，3寸金莲绣花鞋价格从200多到1580。问题是这些东西竟然想要的人还不少，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沦丧与人性扭曲的双向奔赴呢？B 站上有一位 UP 主曾经混进了一个缠足群，看到群里有人歌颂小脚的美好，有人称赞缠足是振兴传统文化，还原女性之美，甚至还有人为缠足写了一本书，说3寸金莲是把人性的邪恶阴暗转化为善美德的工具，要重新肯定缠足裹脚的普世价值，再次复兴3寸金莲的高雅辉煌。 三寸金莲是精华之极，缠足是把脚的功能从走路、步行、奔跑、跳跃的初级阶段进化为了风花雪月调情工具的高级阶段。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金莲主导型社会必将人口生产力强大，人丁兴旺。我就想问一句，写书这哥们儿，大清都亡了100多年了，您的辫子是忘剪了吗？现在社会依然推崇缠足的无外乎两类人，一是自己喜欢，二是为了满足伴侣。缠不缠足当然是你的自由，你的身体你确实有自行处置的权利，但请不要把缠足上升到传统文化的高度，因为这样的传统文化不需要被振兴。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